那他问我说：“库牧师可不可以送？”我说：“可以，可以，可以送。”好高兴的。不到六个月，两个人飞回台湾，跟我讲说要离婚了。我说你怎么回事啊？你知道他们结婚呢，在美国西雅图租下一个整个旅馆，好漂亮，一个饭店，整个租下来，他们把它布置成为银白色的，好漂亮，在里面开舞会啊，美得不得了，很漂亮，好像那个电影里面的婚姻一样，好漂亮。才半年你们就闹离婚，怎么回事？天哪，抽丝剥茧，谈谈，第一次谈，第二次谈，第三都是小问题。什么钱，一点钱都不够用的问题。天哪，每一对年轻的小夫妻钱都不够用，人家钱不够用还可以走下去，为什么你们钱不够用走不下去呢？哦，还有点个性不合的问题。全世界的，刚才讲，全世界的夫妻个性都不合的，人家个性不合还可以走下去，为什么他们走不下去啊？有一点婆媳的问题，有一点这个在岳父岳母跟这个女婿的问题，全世界的婚姻都有一点婆媳问题，都有一点岳父岳母，都有，全世界都有，人家走得下去，为什么走不下去？谈了，谈一次，谈两次，谈三次，谈五次，谈十次，谈每一次谈几个小时，谈了几十次。有一天我跟他们祷告，我说：“主啊，我在原地一直绕，他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？他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这样呢？”我祷告，圣灵光照我，我说：“你问他们。”他们的婚姻走不下去，不是因为外面这些理由，什么钱不够用啦，个性不合啦，婆媳关系都不是这些。主光照我说，他们中间，他们的婚姻没有办法走下去，因为他们的婚姻里面有罪。我说：“主啊，什么罪啊？”性的关系。我就问他们，果然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果然是这样。我告诉你啊，真的，我在处理婚姻问题啊，我们这边有些长辈，你一定要把这个生命原则清清楚楚告诉你的儿孙们。我们有一些年轻的弟弟妹妹，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知道神的话怎么说，事情就怎么成就，你不要失去上帝的祝福。我处理婚姻问题，闹离婚的，过去这十几年，我处理大概一两百对这样的人，走不下去的，后来走不下去的，出问题的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在上帝面前这样说。一百对里面，九十对都是因为在婚前就发生性关系，九十对都是在婚姻里面另外有别的性的问题、性的关系，这些问题混在那个婚姻当中，使得婚姻里面有一个罪，那个罪不对付掉，那个婚姻永远没有路。圣经里面把这种淫乱的罪用什么来形容？你知道，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它是酵，那个大家发面那个酵母，那个酵啊。那个做馒头做包子不要把酵揉到那个面里面去，就发酵了，对不对？要发起来。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酵？那个酵把它揉到那个面团里面去之后，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，它揉进去就没有了，它藏在里面。但是藏在里面，温度到了一个地步，湿度到一个地步，它突然就发起来了。淫乱的罪就是这样。你结婚的时候站在礼堂前面，穿着白礼服，穿着漂亮的西装，没有人看得出来你们发生过什么事。但是结了婚以后，有一天那个罪就发起来了。哎呀，你看到都是外面的问题，什么钱的问题、个性的问题、脾气的问题，都不是那些问题，是因为没有上帝的祝福。弟弟妹妹，容许我对你说，你的婚姻要有上帝的祝福，你要有上帝的祝福，你的婚姻才走得下去。两件事情得罪神，婚前的性关系，婚姻以后，婚姻以外的性关系。我结婚证婚，我做证婚，我一定做一件事，两个年轻人要进礼堂之前，我一定说，来，牧师先进礼堂，前面都做婚前辅导，到要结婚了，要进教堂之前，我说再来，其他人都出去，爸爸妈妈出去，伴郎伴娘出去，花童出去，单单留他们两个，我说牧师要跟他们说话，我请他们留下来，最后再问他们一遍。我说，牧师再问你们一遍，虽然前面做了婚姻辅导，很多罪都对付，但是我再问你们一遍，有没有淫乱的罪？不要不好意思，牧师不是挖你的这个隐私，如果有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三个人一起跪下来，我陪你认罪。因为圣经上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有罪你就认。我说，为什么我要现在逼你在进礼拜堂、进教堂之前做这件事？我说，因为待会儿我要为你证婚， 证完之婚之后，我要为你祝福。我说弟兄啊，姊妹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为你祝福有什么用呢？我的手有什么能耐呢？我按着你的头有什么能耐呢？上帝祝福你的婚姻才有用啊！上帝不祝福你的婚姻，我把你压到地上也没有用啊！主祝福才有用啊！但是主祝福就是一个原则。早上牧师有在讲希伯来书里面说，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，上帝连面都不让你见了，你还想他祝福你啊？你如果在一个公司，你老板连看都不想看你一眼，你赶快卷裤外走吧，他不会祝福你的。非圣洁你连神的面都见不到。弟兄姊妹，做错事没有关系，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并且离开罪。我跟他们讲，做婚姻辅导的时候，如果有很多年轻人，他们也是这样，已经同居了，说来做婚姻辅导，我说你要我为你祝福可以，要我为你祝福可以，从现在开始搬开来，没有地方住搬到牧师家来，住到我家里面来，分开来。你不能说主啊赦免我的罪，然后继续两个人回去同居，不可以。我说你就算差三天，这三天也搬开来，那就表示我认真的对付这个罪。我不是说说罢了，主啊求你赦免我，然后晚上回去继续住在一起，不是这样的。认罪并且离开这个罪，你就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。同样的，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，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里面有一个感动，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。你的光景主知道，牧师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我知道，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里面有一个感动，主在对你说话。今天这篇信息，其实我这次来宁波，我根本没有打算讲这个。是昨天下午我在这里听到顾牧师在讲的时候，我里面突然有一个圣灵的感动，说换信息。我要对你说，主给我一个感动。你知道，我不知道你在哪里，但是主知道你在哪里。今天这个信息是主为你换的。主给你一个机会，快回头吧。你在那个罪里面，即便你的另外一半不知道，你自己知道，即便情况已经闹得一团糟了，但是我要对你说，回到基督里面。圣经上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容许我对你说，若有一个婚姻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这个婚姻会变成一个新造的婚姻。旧事已过，你的婚姻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。但是两件事，回到神面前来认罪，并且认真的离开这个罪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容让你自己一直在一个罪当中，你一直让你的婚姻失去上帝的祝福，不但你自己没有祝福，而且你真的祸延子孙了。弟兄姊妹，父母亲可以给儿女最好的祝福，就是给他一个幸福的婚姻。父母亲的婚姻很幸福，儿女就蒙福。主知道你在哪里，主今天这篇信息是为你改的，主等你回头。弟兄姊妹平安。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，所以我们先来背神的话好不好？我们第一天背的还记得吗？箴言第三章第五第六节，来吧，一起来背好不好？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。弟兄姊妹，真的，人的话说再多，我在学校教讲道法，我常常跟学生讲，人的话充其量可以让人开心，只有神的话可以让人扎心，扎心才会带来改变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你要把神的话藏在你的心里。箴言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，会背的一起来好不好？来，一起来，请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谢谢主。第二个部分，第二次我们背的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你还记得吗？讲到什么？饶恕。来，一起来，请。你们 你们的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在天上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
第三个是昨天晚上我们所分享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，你还记不记得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？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。谢谢主，真的求神把这些话放在我们的心板上。今天下午和晚上我们要讲一个神的归回，这个归回是婚姻的归回，家庭的归回。弟兄姊妹，下午和大家分享说，我真的相信上帝设立婚姻设立家庭是让我们享受神的恩典的，但是非常多的时候我们不是享受，我们是在忍受，忍受婚姻。好像我跟你分享那个八十岁的老太太说，我结婚六十年了我还是要离婚，八十岁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忍受六十年了。她说我不要继续忍受了。哎呀，我们基督徒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求神给我们一个恩典，你不要落入这样的光景里面，你可以享受，而且你会经验。你记得今天下午我们最后和你分享，若有一个婚姻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真的深信它会成为新造的婚姻。不管你现在的婚姻的状况如何，归回，回到上帝的原则里面来，回到神设立婚姻的原则里面，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去。若是你有一个心愿意回到那个原则当中，我奉主的名祝福你，你的婚姻会有改变的。我想我们昨天也许有些人看过我做的那个电视节目《天堂在我家》， 我跟弟兄姊妹分享，我每个礼拜一去录影， 我跟师母两个我们一起去录影。其实 我是做了二十年的电视，师母从来没有做过电视，《天堂在我家》是他唯一做的一个电视节目。那因为做家庭，而且礼拜一其实是我休息的时间，那因为我在牧会，我只有礼拜一有空，所以我就只好礼拜一去录影。那礼拜一要去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呢，就变成我没有时间跟师母在一起，所以我说不好，我说这样师母你跟我一起去录好了。他说我不会主持节目，我说没关系，你就坐在旁边就好了。你看他是不是每周坐在旁边啊，好像没事一样啊。那我们就一起录，所以其实他不喜欢的，他非常不喜欢上电视啊，不喜欢，所以每一次要去哦，他都啊不高兴。每一次去我也很累，因为礼拜天都是传道人最累的时候，礼拜一又要去录我一次都录十几集啊，所以你要记好多东西啊，很累。可是每一次去录啊，我差不多一次录要录到十五集，然后录到十五集很累啊，一整天这样录下来，但去的时候都很累，回来的时候都非常快乐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真的看见神的作为，那么多的婚姻走到没有路了，但是因为回归回到上帝的原则里面，没有路的变成有路，已经闹离婚的有路了，已经有外遇搞得一塌糊涂有路了，那忧郁症糟糕的一塌糊涂的有路了，真的那个事业已经到谷底的有路了，那个病的一塌糊涂的又回来有路了。弟兄姊妹，真的回到上帝的原则里面你会有路的。不论你的婚姻现在状况如何，我奉主的名祝福你，回到上帝的原则里面去。婚姻里面你需要的是祝福，有一件事情拦阻祝福进到你的婚姻里面，那就是罪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下午和你分享的那段经文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记在心里面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。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？来，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，把它背起来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，求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，真的回到属灵的原则里面，你一婚姻一定会有路的。为你的儿孙的婚姻祷告，让他们回到属灵的原则里面去。如果已经做错了，已经失败了，已经落在罪里面的，赶快回头认罪，并且离开这个罪，立定心志离开这个罪，你重新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去。来，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十三章第四节，一起来，请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再来一遍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 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非常多的人都期待，我想每一个人结婚的时候，站在礼堂里面，大家都是很期待我有一个很幸福的婚姻。非常多的时候，我们很在乎啊，特别是一些女孩子，可能很在乎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婚礼。现在这些年来，我想很多人都想挤到教会里面来，因为教会里的婚礼很美，哇，穿白纱很漂亮啊，照很多婚纱。我一路上走来，看到有好多那种照相馆照婚纱，照得漂亮的不得了。我常常劝年轻人啊，婚礼啊只是一个小时，婚姻才是一辈子。婚礼只是一个小时，你好美，花好多时间。你看一个小时，你花多少时间预备那个小时？哇，从订礼堂、订席，在这个照相、打扮、化妆、发喜帖，哇，你花那么多时间预备一个小时。但是对于婚姻这个一辈子的事情，终身大事，是我一生的大事情，你花多少时间预备？婚礼就算有一点错误、有点状况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我每次都跟别人讲我的婚礼啊。你如果知道我的婚礼啊，你就会很安慰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哦，还有比我更烂的。你知道我的婚礼很好玩，我要结婚的时候，我父亲就从美国请回来一位老的神的仆人，神的一个老传道人，请他回来。他跟我父亲是很好很好的朋友，所以他很疼我。从小，因为我是我父亲最小一个儿子嘛，他也是传道，我爸爸是牧师，他也是传道人，所以他跟我爸很好。从小看着我长大，哇，说寇尚要结婚了，好高兴哦。他就从美国回来帮我证婚，他年纪很大了。你知道那个美国飞到台湾，飞十几个小时，飞得晕头转向，才飞回来呢，就被拉到礼堂里就去证婚了。那证婚呢、啊、前面都很好，一段一段一段，到最后证完婚要祝福了，我跟我太太两个就跪在前面，跪在那里，他就过来帮我们啊，说按着我们的头，说给我们祝福啊，按着说，哇，求你祝福啊，祝福寇少恩弟兄啊，和和和，他就忘记我太太名字了，惨了呢，他在那里和和和和好久，我急得不得了，因为他跟我很熟啊，从小看着我长大，他当然熟我，可是他不认得我太太。他不记得他名字了呢，那个下了飞机又晕了，寇少恩和这个这和和，哦天哪，他一直好久啊，我就想完了完了，我想提他的词儿就不敢提，因为旁边有人呢、啊，怕人家会笑啊，怎么办呢？他突然之间随便讲了一个名字，我在听，他把我跟谁连在一起了？所以我就跟你讲，你婚礼再出状况，你不会直接娶错人吧？我祝福时候讲的不知道是讲了一个什么人啊。可是我们结婚十五十六年，我们照样在神的恩典里面。所以重要的不是婚礼呢，还不是最糟糕。后来还到美国，我因为那时候我还在美国念书，后来我又到美国再举行这个感恩礼拜。我父亲在美国的牧会，在他们的教会里面，因为牧师的儿子结婚了嘛，我在台湾已经结婚了，到美他们就举行一个感恩礼拜，又是请一个老牧师，那老牧师也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，就好快乐，寇少恩终于结婚了，那天我不是跟你讲我很晚才结婚嘛，哇，终于结婚了，好快乐，整个那个程序聚会一个一个都很好，到最后他突然心血来潮，他看到寇少恩结婚，他好高兴啊，他说来来来，我们再唱一首诗，他就把我们教会那个诗歌本打开来翻翻翻，翻到一首啊，他说哎呀，这个好，这首歌好，我们就唱这首歌好了，我们唱离歌。你知道离歌那是那个毕业啊什么什么那个追思礼拜唱离歌，他唱离歌，我想他为什么要在我结婚时候唱离歌呢？他这是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？我不懂啊，大家都怪怪，也不敢笑，每个人就唱唱唱，唱了一节之后，他说：“哦，不太合适啊，换一首。”哎呀，我的天、啊！真的，我的婚礼唱追思礼拜的歌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婚礼不重要，婚姻才重要。你要认真让你的婚姻有祝福，弟兄姊妹，真的，婚礼都会过去，一个小时完过去了，但是婚姻却是一辈子。你的婚姻可不可以在上帝里面有祝福呢？来，再来读这段经文，希伯来书13章第四节，一起再来把它背下来。透过这节经文，求神祝福你。你知道这是上帝的原则。13章第4节，一起来，请。 求主恩待我们，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奉主的名，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婚姻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婚姻走在你的祝福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婚姻活在圣洁里面。主啊，若是我们中间有些人在这样的事上得罪你，主啊，求你光照，求你怜悯，求你赦免。主啊，你赐下那个赦罪的恩，不但赦免我们的罪，主啊，我也求你恩待我们，带领我们离开这个罪，不要让我们继续活在那个罪里面，以至于我们的婚姻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。恩待弟兄姊妹，若是有人现在的婚姻不是享受上帝的恩典，乃是忍受，主啊，我求你带我们归回，回到上帝的旨意里面，回到上帝的次序里面，以至于众人的婚姻都在你里面满有属天的祝福。谢谢主，今天晚上的信息交在你的手里，不但是婚姻要归回，家庭也要归回，带我们一个家一个家回到你的祝福里面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晚上要跟弟兄姊妹分享，继续分享，真的不但是婚姻要归回，家庭更需要归回到上帝的恩典里面来。前面我们在讲说，结婚是建立一个家庭，我们为一个小时的婚礼花那么多时间的预备，为建立一个家庭你花多少时间预备呢？我们中间有一些年轻的弟弟妹妹们，你要面对婚姻，我恳求神帮助你，你还没有结婚就先弄清楚神对婚姻家庭的旨意是什么，以至于你走在神的恩典当中。我们中间许多为父为母的人，今天晚上我要求神恩待我们，我们有非常多的时间分享所有有关于家庭里的部分。我觉得我在祷告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部分，就是为父为母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儿女要孝敬父母，下午说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，所做儿女的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就是孝敬父母，孝尊敬敬重你的父母，孝顺你的父母，听从你的父母，这是神给我们在主里面的一个定规。那么做父母的呢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求主恩待我们，今天晚上和你分享几段经文。做父母的，我们怎么样在神的恩典当中，容许我这样说，你的家庭有没有祝福？父母的责任比儿女更大，因为我们是做父母的，家是被托付给父母的，我们怎么样在神的恩典当中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？如果你的家现在不是天堂，你的家像地狱啊，你的家极痛苦，每次回家都冰冰邦邦，都很冷漠，回到归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来。我们先读第一段经文，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。圣经的中间是诗篇，再过来是箴言，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六节。父母亲，求主把这个经文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，归回到属灵的原则里面。我自己也是做父母亲的人，我觉得我们一样都体会。我知道在中国这里，我们大部分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，因为一个孩子，我们全部的心都在孩子身上。我和你一样，我们都期望把最好的给儿女，但是到底什么是最好的呢？到底什么是最好的？给他们最好的环境，给他们最好的物质，给他们最多的金钱，但是到底什么是最好的呢？求主恩待我们，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，回到圣经的原则。二十二章第六节，一起来，请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再来一遍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教养孩童，孩子如果还很小，你永远不要说他还小没关系，小的时候你不教，大了你就教不动了。小的时候你不认真的让他走该走的路，大的时候他走偏了你就拉不回来了。从小我们中间有一些长辈们，如果你说我的孩子现在就是这样，他已经长大了，我管不了他了，认真的帮助你孩子教你的孙子，从小教养，让他走当行的道，他就是到老也不偏离。 小的时候走这条路走惯了，以后就一直走，小的时候没有走惯，以后就拉不回来了。非常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求神帮助我们可以看清楚这一点，这是神给父母的托付。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人，我们需要知道教养孩童是神给你的托付。你不认真做这件事，将来我们自己会伤心。我做电视记者的时候，那段时间大概十几二十年前，那个时候在台湾就出这样的事。我相信日光之下没有新事，台湾会有这样的事，中国一样会碰到这样的事。你知道我那时候在做采访记者的时候，我们做新闻主播，就是在电上报新闻的，通常我们不带采访，除非那新闻很大，我们才会出去，否则的话电视台有很多的记者，一些年轻的记者，他们去跑，我们只报新闻。但是我去跑的时候通常都是大事，可是我跟你讲，我十次跑新闻十次碰到这样的事，一个大案子发了，杀人了，贩毒了，出了很大的事了，哇，很什么这个贪污很严重的问题，都是非常大的事，我才去。到了现场的时候，在那里采访的时候，常常我都看到一个景象，真的十次至少九次我会看到这样的情况。到最后出事的人爸爸妈妈跑进来，跑到警察局，跑到法庭说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的孩子很乖呀，儿子都杀人了，爸爸妈妈还不知道，还觉得我儿子很乖，儿子在外面都贩毒了，都卖东西。我采访过一个小孩，才十二岁就贩毒了，十二岁，他念小学六年级，他就已经开始卖毒了。他父母亲冲到那个警察局说，你们一定弄错了，我儿子乖得不得了。父母亲都觉得自己儿子乖得不得了，但是孩子都已经出事到小孩子十二岁贩毒了，爸爸妈还不知道。容许我今天问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，牧师恭恭敬敬的请问你，如果你是父母亲，你知不知道你孩子现在在哪里？你知不知道他现在跟谁在一起？你知不知道他最好的朋友是谁？你知不知道他最常看的书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他的电脑里面上的那些网站，他的我的最爱的网站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他每天床底下塞什么书？做父母亲的，教养孩童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。不要到有一天孩子出事，告诉你，我采访真的看了非常多这样，父母亲都不知道，小孩子搞都不知道，都不晓得，等到孩子知道的时候都已经出大事了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上帝把儿女托付给我们。你知道在诗篇里面讲到说，儿女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产业，那个赏赐的意思啊，不是说给你的，那个赏赐是托付，上帝把儿女托付给我们的做爸爸妈妈，所以儿女的主权不在我们身上，每一个人的主权都在主的身上，没有因为他是我儿子，他的一天就归我，我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是。我们好像一个管家，托付是什么？把那个事情托给你，所以我要认真的来照管。你要认真照管上帝托付给你在你手中的那个孩子，恩待我们，教养孩童，不但要养，而且要教。如果你不认真的教，求主恩待怜悯我们，不要有一天孩子出事了，我们才发现说父母是最后知道的。我们最后知道外面都已经闹成那样了，爸妈不知道，为什么不知道？我没有花心思在他身上啊！你说我有啊，我这么努力工作就是为了他，我赚钱为了他，买房子为了他，买车子为了他，搬家为了他。但是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需要的不是这些耶？你的孩子需要什么呢？今天晚上我要从圣经里面跟你分享至少三个部分，那三个部分是圣经的教导。你要给你的孩子什么？你能够给孩子好的房子，好的物质，好的学校，好的学区，好的，这是好的，没有什么不好。但是有更重要的事情你不要忽略了，弟兄姊妹，我在说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你要从圣经里面找到那个属灵的次序，就是上帝告诉你什么是更重要的。今天我跟你一样，我做父亲，我也希望给我孩子最好的生活，我也希望别人家有一部新车我儿子也有，别人家换新制服我儿子也能换，别人家可以念最好的学校最贵的学校我儿子也能念，我也希望这样。 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知道有一些事情比车子、比房子、比学区、比学费更重要。哪一些事情呢？第一件事，我真的鼓励你把它记下来。如果你是父母亲，你把它记下来；祖父祖母，你把它记下来，告诉你的儿子女儿，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把它记下来。将来有一天你会做父亲做母亲的，求神恩待我们。第一件事，你应该给你的儿女什么？给他时间，花时间给他，花时间给你的儿女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请你跟我一起来读箴言13:24。往前翻，箴言13:24，箴言13:24，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很重要的一节圣经，对父母亲而言很重要的箴言13:24，来翻到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再来一遍，请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那个里面提到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你不要啊，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，你要管要管。但是用杖打儿子有一个重要的原则，不要让孩子，这个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说，我们管教儿女不要让儿女失了志气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不要在情绪里面管小孩。今天我打小孩不是因为他做事，不是为罚，是因为我生气，我冒火，你惹我啪打一下。那你的情绪里面管小孩，让孩子分不清是非，他不知道我什么事做错，我只知道今天你心情不好你就打我，久了以后他就变成我当着你的面都做好孩子，背着你的面随便乱来，因为只要不要惹你生气就好了。不是这样子的，你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真的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。这里面讲到一说，疼爱儿子的什么时候管教啊？3年以后管教，5年以后管教，下个月见了面再管教，有空的时候再管教。不是，是什么时候管教？你不给他时间，你怎么随时管教？你根本不在他旁边呢。他出事的时候你不在他旁边，他做错的时候你不在他旁边，你不在他旁边，你怎么可能随时管教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花时间给儿女。我知道这一代的中国人，其实我们过去我们的长一辈，他们经过战乱，有的时候很辛苦，有一些时候因为大环境的关系，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跟儿女在一起。谢谢主，如果大环境真的是这样，我也相信主会补上我们的不足。但是这一代的父母亲，我们可以跟儿女在一起，接下来是你的选择。你要选择花更多的时间去赚钱，还是你要选择花更多的时间在我孩子旁边？哪一个对他是更重要的？花时间在儿女身边。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，说我小的时候其实很不喜欢做传道人，就是因为我看我父母亲他们好忙哦，我父母亲他们忙得不得了，那我又不能怪，因为他们都在传福音啊，很重要的事情呢，那怎么办呢？但是我心里想，我不管他忙做的事情多伟大，我就是希望我爸在我旁边。我今天出事了，人家小孩出去，男生出去打架，我很少跟人家打架，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人家一打架打输就回去说，我告我爸，我打输了，我回家也没有我爸，我爸不在。这我们怕，胆子很小，因为我觉得我后面没有人可以靠。慢慢我大了以后，我就在想，我做父亲我一定不要这样，我做父亲我一定不要让我的孩子这样很没有安全感。我结婚以后，我老大是儿子，我记得我儿子2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在做电视，我儿子2岁的时候赚很多钱了，很忙，那时候我做电视到处赚，因为我们做电视的时候知名度很高，所以我们就出去主持晚会啊，到处接，因为你接一个晚会的那个钱，一个晚会2个小时的钱可能跟别人一个月的钱一样，哇，所以就到处接到处接，赚很多钱。所以有一天我发现，有一天啊，我太太出去，我太太是做幼稚，她教幼稚园，她训练幼稚园老师，所以她很懂得教育，她跟我儿子很好。但是到了那天他出去有事出去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家，我太太就说，哎，年年你要照顾一下乃迪，我儿子叫乃迪，我说好，我陪他，我儿子嘛，我自己儿子照顾他。
他才两岁，我就发现我儿子在房间里面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，他小小的走过去，然后就一直跑到窗户那里往外看，一直看一直看，然后看一看就跑过来问我说，爸妈妈呢？我说妈妈出去，妈妈有事马上就回来，爸爸陪你啊。哦，他就又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，一直看看看又回来说妈妈呢，我一直这样。我突然发现我的儿子单独跟我在一起为什么这么陌生呢？为什么他这么紧张啊？我是他爸爸哎。我突然发现说，天哪，我不是在做我父亲以前一样的事吗？我小的时候很生气，就是因为我父亲太忙，我发现我现在比我爸爸以前更忙，我事情更多，我是赚很多钱，可是我花很少的时间跟我儿子在一起，以至于他是我的儿子，他跟我不熟悉，他跟我在一起之后很陌生，他会很紧张，他会说妈妈的妈妈赶快等妈妈回来，等到我太太回来了，妈妈一回来，哎呦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，突然放松，哇，我很难过。我在想，为什么我做跟我以前最不喜欢人家做的事，现在我继续这样做。我小的时候觉得说，我最羡慕别人父母亲跟儿女常常在一起，我没有，为什么现在我可以有而我没有这样做呢？我做一个决定，说我一定要改变，我一定要改变。我开始下决心，我每天早上要送他们上学，除非生病或者什么，我尽可能早上，我有两个小孩，我一定送他们上学，送他们上学。其实我们教会都有晨祷，祷告到差不多时间，我就跟弟兄姊妹说，对不起，我要出去一下，我必须，因为我跟弟兄姊妹说，我如果不把我的家照顾好，有一天我的家出事了，我所有的侍奉都垮掉了，那个没有见证，所有的侍奉都垮掉了。我就去送我儿子上学，其实我们家到学校有时候开车走路十分钟，我就陪他们走路，讲一讲话，每一天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陪他们，两个送他们去回来。然后我常常有的时候有空，我到了下午，因为晚上常都要讲到，所以他们下午四五点他们放学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就把工作很多事情没关系，我觉得重要的事我就把它放下来，到学校门口去等他，去接他，然后我就带着我儿子两个人，他现在大了，他现在15岁了，所以我们两个就去吃饭聊天。有一天他跟我讲说，爸，你可不可以到巷口去等我？我说为什么？他没有人15岁爸爸还来接他的。我想我还挺多管闲事的，但是你知道，其实在改变，你知道，我记得他4年级之后发生一件事。他四年级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我回家就看他跟他妈两个人在讲话，讲得很热烈。我就跑，我说什么事情啊？原来他妈妈很生气，为什么呢？他们在那个小学4年级里面，在班上念书啊，有一个家长跑到学校去，把他们班上的男生一人打一个巴掌，这个家长也很乖，一人打一个巴掌。哦，我太太就很生气，因为他在美国念书，觉得这个没有人权，没道理，怎么可以家长怎么跑到学校打人家小孩？哇，很生气，他非常生气。那我就跟他说，没关系，我说没关系，我去处理。哇，我儿子听我要处理，他就说不要啦，啊，没关系啦，没事啦。他很怕没面子的，好像回家去告状了。我说没有，我说你放心，爸爸替你做，爸爸来。后来我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因为那个父亲的孩子啊，有一点弱智，就是智商有点低，好这。所以他在班上被人家欺负，那他又因为他有点弱智，他又讲不清楚谁欺负他，他爸爸生气嘛，跑到学校去，不知道哪个欺负他儿子，所有男生啪啪啪啪啪一人打一个巴掌，爸爸也很怪的。那你其实已经过了2-3天，第二天早上我就跟他一起到学校去，我儿子一路交代我，爸爸你不可以到学校去骂人，你不可以这样，你这样弄得我很尴尬，你不可以，我说你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，爸爸会做，爸爸会做。好，他一路交代我，他就怕我让他丢脸。我说你不会啦，你爸很有智慧啦。我就到了学校，进去以后我知道他班上，我一到他班上，他老师就跑出来，因为他老师看家长来了，知道一定有人回去讲，他就跑来讲说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寇先生对不起对不起。我说没有没有，我说老师啊，没有，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。我说老师，你请你出来，我跟你谈一下。我说老师啊，我只是要做一件事，我就是要让我的儿子知道他出事了，我在他旁边，我陪他。他出事的时候，我不会不管。他出事了，我一定陪他。我说没有关系，我说老师这样好不好？你把那个人的地址给我，我跟他谈一谈。他老师说，啊，不要啦，寇先生这样。我就发现什么老师教什么学生，你的跟我儿子一样的表情啊啊呀呀！我一跟他说没关系没关系，我说老师不会，我不会让你难过，我不会让你丢脸，我很有智慧的。啊，他就说那你打电话好了。我说好，我就到他办公室跟他打电话。
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家长，我就跟他说，我是你儿子某某人的同学的爸爸，我是什么人，我说我是教会的牧师哈。啊，他一听他就跟我对不起，他说对不起对不起，那天我太冲动，因为过了好几天了，他自己也冷静下来，也觉得很滑稽，哪有这种事嘛，说每个人打一巴掌的，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我说没有，我说某某先生啊，我不是来这个责备你，我说当然，我说这样不合，你这样做不合适啦，哪有每个小孩打一下，小孩也不知道做了什么事，我说但是我是做爸爸的，我说我跟你讲，我也能体会，如果我儿子老被欺负，我也会很生气。我说不过你放心，我是基督徒，我说我这样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儿子长得又快跟我差不多高了，我儿子又高又壮，还有很胖很壮啊，我说我已经交代我儿子了，我说上帝让你吃的这么胖这么壮啊，就有一个责任，你要保护那个人啊，我说从现在开始你每天要保护那个同学，不可以让别人欺负他，我说你放心哈，你放心，我儿子会照顾你儿子的，你放心。哇，他一直谢一直谢，你看那个校长都跑出来说家长来不知道要兴师问罪干什么，那校长就听我这样讲，我把电话挂了之后，那个校长好高兴哦，就拉着我跑回他们教室哦，就跟说各位同学，这是寇乃迪的爸爸哦，他处理的好有智慧哦，你知道我儿子坐在下面他腰多挺啊，哇，他一直在那边，我爸，其实我就是想让他知道说，我花时间给你，你出任何事情我花时间给你。后来有一次很好笑，我儿子他们上四年级上课，有一个课文里面有一课讲到新闻主播，讲到新闻有一课课文内容，这个他就跑去跟他老师讲说，老师我跟你讲，我爸以前做新闻主播，你要不要我叫他来我们学校，我帮你约他来我们学校来做一次演讲，他还帮我接一个演讲，我已经忙得要死了。他老师说好啊好啊好啊，他就跟我回来跟我讲，爸我已经替你答应了我忙得要命，我还是乖乖的去，我就到他们学校去，哎，那个林家儿子跟我们同学，我到他们学校去，真的他们把全部四年级学生都集合在一起，然后呢我就在那里跟他们，跟四年级的小孩教他们新闻了，天哪，我讲了一个整个下午，哇，我儿子在那里走过来走过去跟小老师一样，他多快乐啊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其实我真的只想做一件事，就是让我的孩子知道我愿意花时间给你，我非常忙，但是儿子你需要我就花时间给你。弟兄姊妹，真的你不花时间给他，他就不知道你真的爱他，你不要以为你给他钱他就知道你爱他，你不花时间给他他就不知道你爱他，你越忙，而在你这么忙的一个人，你却愿意花时间给你的儿女，你的儿女会更知道你爱他，在你的心里面他重要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这几年我儿子慢慢长大了，这几年他很好玩，他现在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，他最喜欢，我们家有一个大木桶，我们家房子很小，所以我们没有浴缸，我们就买一个大木桶，你知道那日本人洗澡那种大木桶啊，大木桶，那个木桶我们泡在里面的书，那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说，爸，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会一起泡，他很想跟我一起挤，他很胖，我坐在里面他硬要挤进来，他一挤进来所有的水都出去了，他就很快乐，他就跟我讲说，爸，他已经15岁了，我们两个啊挤在浴缸里面，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讲今天什么事，学校发生什么事。他现在呢，他妈妈惩罚他的这个方法就是说，寇乃迪，你哪一科考坏，你明天如果没有把那个什么做好，我就不准你跟你爸一起洗澡哦，他就认真去做了啊。可见他喜欢跟我在一起，你知道我常常在想，从他2岁的时候他跟我在一起会害怕，到他现在14、15岁他喜欢跟我在一起。弟兄姊妹，我很诚实的跟你说，我很认真的做这件事，把时间给他。弟兄姊妹，我真的鼓励你，这是圣经的教导，如果你不花时间给他，你怎么可能随时管教他呢？你根本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。如果我们不肯随时管教他，我们不是给他时间，只是给他钱，只是给他物质，给他环境，给他这个给他那个，却不肯给他时间，有一天你就会发现，孩子不管做了什么事你根本不知道，你根本不晓得。求主恩待我们， 这两年他十五岁了，他在教会里面开始有一些年轻的一些小女生，他都会偷偷跑来跟我讲的，爸你知道吗，那个小女生哦，她喜欢那个，她喜欢那个。我说你不怕，你来告牧师你不怕他们说你是奸细哦？他说不会，你是我爸。我觉得很好，看着他们长，因为他愿意告诉我。弟兄姊妹，真的求神帮助你调整你的时间，这是上帝给你的托付。我再说，儿女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，赏赐给我们的，那个赏赐的意思是一个托付，上帝托付给你的一个产业。好像你的老板，如果你的老板把一只很心爱的一个什么宠物托付给你，你要认真的去照顾它。然后你的老板很喜欢一只很可爱的狗，托付给你，他出去了，把狗托付给你，把一只猫托付给你，把一个他心爱农村里面，把一个他最宝贝的牛托付给你，你不能够把那个牛只丢在那里给他点草，你给他非常多的草，却从来不去看他，有一天他吃出毛病了，你都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花时间在上帝所托付给你的儿女身上。第一个部分，给他们时间。儿女需要你给他时间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给他时间。第二个部分，给他榜样。聪明的不得了，他不需要你讲道理给他听，你讲道理给他听，他可能讲得比你更好。现在的小孩，他从网络上电视上他得到非常多的资讯，要讲道理他不一定，你不一定讲得过他哦。但是现在的孩子呢，他们需要的不是道理，不是你说道理给他听，他要看的是榜样。你那么会说，你做不做得到呢？你说不准抽烟，你自己抽不抽呢？你说不可以说谎话，但是可不可以拿着电话说，跟他们讲我出去了？我们会不会自己在说谎话，却不准孩子说谎话，自己没有好的榜样？弟兄姊妹，儿女要的是爸爸妈妈的榜样。道理他懂了，你说以前我们说小孩到了二十岁什么都懂了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小孩十岁就什么都懂了，他懂的可能不能比，不能比我们少，但是他懂，他知道，并不表示他做得到，他知道并不表示他做得到，他要看见一件事，他要看见你做不做得到。如果你也是只是知道，你也做不到，他就根本不想做了，他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呢？大家都只是会说嘛，那就是说嘛，说我也会说。但是如果他看到有人不但知道而且可以做到，这个人是我的爸爸，这个人是我的妈妈，他就会觉得我爸爸妈妈做得到，我要学，那才有动机，你知道。他们需要的是榜样，整本圣经里面不断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榜样。我今天晚没有时间翻圣经给你听，我举几个圣经的人物让你知道，这些人他们对他们儿女的影响都在榜样里面。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十章，两次亚伯拉罕做过一件事。亚伯拉罕做什么事呢？亚伯拉罕告诉别人说，我老婆不是我老婆，是我妹妹，对不对？两次，这是一个男人最恶劣的事，两次说啊，不是我，她是我妹妹，意思就是说大难来了，你们要抢她，饶我一命吧。亚伯拉罕干过两次这样的事，一次在创世纪十二章，一次在创世纪二十章。好，我告诉你，到了创世纪二十六章，他的儿子以撒干一模一样的事。榜样啊，父亲的榜样，儿子就跟着学，父亲会这样做，儿子就看嘛，这叫我们中国人讲有样学样嘛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我这样做孩子还小不懂，他都看在眼里，小孩子都看在眼里的，你怎么做他就跟怎么跟着学。求主恩待我们。相对的，亚伯拉罕做对的事情，儿子一样跟着学。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情，虽然那个时候儿子还没生，他也封闻他爸爸做这样的事。你记得亚伯拉罕让，亚伯拉罕让罗德，有没有？亚伯拉罕让罗德说，来你选，你要这边我就这边，都让你选，你要这边我就这边，你要这边我就这边，我让你选。他是做属属的人，罗德是做侄子的人，照说应该长辈先选，但亚伯拉罕说没关系，我让。但是亚伯拉罕让一方，他说你要这边我就这边，你要这边我就这边，我让你，你先选。神却给他极大的祝福，神说你往外看，你所看到的统统给你。他的让就带来祝福。以撒也学让， 你记得吗？创世纪二十六章那里讲到以撒，以撒就让亚比米勒的仆人跟他一起争水井，他挖一口人家抢一口，挖一口抢一口，但是他的爸爸让他也学，他也让他爸爸让蒙福，他让一样蒙福，榜样。你有看过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的什么地方把以撒叫过来说，儿子啊，我教你啊，遇到这种事情你要让，不是教导，是榜样。弟兄姊妹，真的，我们所做的事情儿女都在看，我们所做的事情孩子就跟着学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亚伯拉罕做好的事情儿子跟着学，亚伯拉罕做坏的事情儿子照样跟着学。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，他要的不只是道理，他要的是榜样，让他相信，爸，你很会讲道理，但是爸，你做不做得到呢？讲了半天你也做不到，你干嘛叫我做呢？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需要给儿女的是时间，是榜样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。还有一个可悲的例子，大卫。大卫拔示巴的事情，我想大家知道，大卫犯了奸淫罪，别人的老婆他看上了，把他接进宫里来，发生了奸淫的事情。那一章，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那里出这样的事情。到了十二章，先知拿单去责备他，他就认罪悔改。到了十三章，虽然认罪悔改，却承受那个结果。撒母耳记下十三章，真的，我们中国人讲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神是现设，真的，神是现打不记账的。弟兄姊妹，真的，到了十三章，大卫的儿子就做这样的事。大卫的儿子就犯奸淫罪，而且犯得更严重更可怕，因为他强暴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。我们昨天很多做父母亲的人啊，你要不要想一想看，如果碰到做爸爸的人碰到这样的事，你有多伤心呢？我的儿子强暴我的女儿，这什么事啊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相信大卫根本不敢责备他儿子。大卫如果责备他的儿子，他儿子就站起来说，我学你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我的行为在神的面前，不要有一天我们骂小孩，小孩说，我学你的。求主恩待我们。圣经是一本宝贝的书，圣经从来不美化一些人。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但是在大卫家里面这么糟糕的事提醒我们，就算大卫做错事了，他的儿子照样学。弟兄姊妹，求神恩待我们。我再说，今天的孩子们需要的不是，孩子们需要的不是道理了，道理他都懂，今天的孩子们需要的是榜样，让他知道，我可以跟着我爸爸做，跟着我妈妈做，跟着我爷爷奶奶做，跟着。下午讲完道之后，我们感谢主一个很宝贵的机会，好，我们可以到那个圣老牧师的家里面去看他，他为我们祷告，我觉得很宝贝。我就听他们讲，他们家一代一代一代，弟兄姊妹，真的，你敬虔，上帝就把敬虔的后裔赏赐给你。求主施恩恩待我们，在神的恩典当中领受这样的祝福。相对的，我们在神面前放肆，我们也会祸延子孙，因为孩子跟着学。这几年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恩，我儿子小的时候在教会，在那个幼儿班叫主日学，我们那里叫主日学，这里是叫这样的，也是叫主日学。那他在主日学里面的时候，他很不爱，他不大合群，不喜欢跟，他喜欢看书，所以他比同年龄的人啊早熟。他就觉得说啊，老在那里举手我唱游，他不喜欢，就一个人在旁边。那幼儿班老师常来跟我讲说，寇牧师哦，你儿子不太合群哦，都不跟人家在一起，人家唱诗他也不唱诗，怎么？我心里面就很急。可是我想，如果我把他叫来骂一顿哦，他一定更坏，他一定更生气。要不就说，好嘛，你一定要我做，我就在那做。可是我心里不甘愿，我不要这样，我就为他祷告。我说，主啊，我把这个孩子交给你，求你施恩恩待，你带这个孩子，主啊，你才是他的牧者，你是他的主，你负他的责任，为他祷告。谢谢主啊！有几年，中间有过去有十年的时间，我每一年都带教会的福音队去台北到山里面，那边非常穷啊，没有水，没有电啊，很穷很穷。在那个山里面，每一年我都去了十年。 第十一年就是去年第十一年，我有侍奉，我不能去。我儿子国中那时候国中一年级要升国中二年级，他突然跟我讲说：“爸，我今年去台北好不好？”哇，你知道我在想，哎，你为什么会想去台北？他说：“因为我们一群这些同年龄的人哈，大家都要去。”他说：“我今年去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好啊，感谢主啊！”我说：“你去。”他报了名之后又后悔，因为听说那边很苦，那边没有水，那边没有电，那边没有东西吃，这才让他很烦恼了。他很爱吃啊，他吃得很胖啊，没有东西吃他就很烦恼了。他说：“啊，我不要去啊，不要去。”我就说连哄带骗，我说：“去了，已经报名了，去。”哎，后来他去了，谢谢主，真的很奇妙。他到台北去回来啊，真的变一个人呢。他在那里遇见神，他在那里他的生命被主得到。在那里他生命有一个翻转，有一个更新。回来以后我就发现他跟主连上了，不必我管了，主自己带他。哇，很奇妙。今年的暑假我答应他，因为他上就是二年级念得还不错，我就跟他讲说：“我答应你，我带你去。”因为我今年暑假到英国去，我说我到去那里讲到，爸爸带你去。因为他很喜欢，他看一堆什么福尔摩斯啊什么的，他就想去看那个有一个什么福尔摩斯纪念馆什么的，那些他想去。我就说好，我带你去。哇，他很兴奋，一直在等暑假要跟我一起去英国。到了快放假的时候，一天他突然跑来跟我讲说：“爸，今年我不去英国了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呢？你不是一直很想去英国吗？”他说：“是。”他说：“可是你说我今年暑假只能出去一次。”我说：“对。”我说：“不能花那么多钱。”我说：“你只能去一次。”他说：“我考虑，我今年暑假我不去英国了，我还是去台北好了。”他又跑到台北去了，而且人家去十天，他去两个多礼拜，他留在那里。他说：“我觉得那里需要我去。”哎呀，我看见他改变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乃迪，你为什么会一直去？”他说：“爸爸，因为我小的时候一天到晚听你讲你去。他说你既然去了十次，我做你儿子我也该去几次吧。”这叫做榜样。我其实从来没有逼他去过，真的。我没有说你一定要你做牧师儿子，人家小孩都去你怎么不去，我从来没有。我只是让他看说我一直去，我去，我回来就跟他分享我在那里看到的、经历到的、学习到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孩子们需要的是榜样，孩子们需要的是榜样。已经分享两件事了。第一件事不是给他钱，是给他什么？时间。第二件事情给他什么？榜样。第三才是给他道理，属灵的真理。你要给他属灵的真理，圣经怎么说的？但是弟兄姊妹，常常我们做父母的讲道理都很会讲，但是请你记得次序。你如果不先给他时间，他根本不相信你爱他，他不相信你的爱他，他就不会听你讲。他有时候站在你的对面，眼睛看着你，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你的儿子站在你对面看着你，然后你在那边一直骂，一直骂，骂，骂了很久，他还继续看你。你知道他根本耳朵关起来的，他根本没有在听。我们小的时候，我妈就骂我，我就让他说，他骂我，我就低着头。他说骂你还低头，那我给他看他。他说妈你还看我，那到底要怎么办嘛？看你也不对，低头也不对。但是我妈说你根本就没有在听。是，很多时候是这样。我们小时候也这样，对不对？你挨骂的时候，你那个老板，你很讨厌那个老板，那个老板烦得要命，他在站在你对面骂骂骂骂骂，你都有在听吗？你就看着他，你就点头啊，是。他说什么不知道。老板骂你是这样，因为他你讨厌他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他不真的知道你爱他，他听你骂他也是这样的，他看着你可是耳朵关起来的。所以不是讲道理的问题，讲道理之前先让他知道你爱他。你非常忙，但是你还愿意花时间给他，他才知道你爱他。你每天没事做在他旁边晃来晃去，他烦死了。但是如果他知道我妈很忙，我爸很忙，但是我需要我爸妈的时候，他们再忙也放下工作来我旁边来，他会知道你爱他。因为知道你爱他，他会听你的。你觉得那天我跟你说的吗？爱是最大的力量。我的那个老师因为爱我们，那个抽烟的孩子，他只是握着他的手说：“戒，你戒烟吧。”那孩子就戒掉了。爱是最大的力量，让你的孩子知道你爱他。第二，让你孩子知道你讲的道理你自己也在做。 你不敢说每一件我都做到，至少你要让你的孩子知道说，我这个做爸爸的，我这个做妈妈的，我也认真的在做。我也许会有做错的时候，我说不可以乱发脾气，偶尔我会发脾气，但是我知道我认真的在控制我的脾气，让你的孩子知道，他需要榜样，他需要看到那个属灵的榜样。这是耶稣基督做的事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基督没有孩子，但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门徒，对不对？门徒，耶稣牧养门徒，牧养是什么？就是一个为父为母的心嘛。耶稣牧养门徒就是一个为父为母的心。耶稣牧养门徒，带领门徒，他有没有给门徒时间？有，3年半的时间都带在身边，对不对？去哪里都带着，整天跟他在一起。耶稣花时间跟门徒在一起。第二，耶稣有没有给他榜样？有。耶稣叫门徒传福音，他自己有没有先走遍各城各乡？有。耶稣叫门徒彼此相爱，他自己有没有趴在地上洗门徒的脚？有。耶稣教门徒祷告，你去看路加福音，耶稣教门徒主祷文，我们被主长主祷告，祷告是之前是什么？是耶稣自己先跪在那里祷告，门徒看到老师的榜样跪在那里祷告，才跑去跟他说，夫子啊，你教我们祷告。耶稣是有榜样的，耶稣给门徒时间，耶稣给门徒榜样，然后耶稣教导门徒，他的教导才是有影响力的。你如果期待你说话对你的孩子有影响力，弟兄姊妹，回到圣经的原则，圣经不断提醒我们，你要对你的孩子有影响力，你要花时间在他身上，你要随时管教，你不在他旁边你怎么随时管教？你要对你的孩子有影响力，你要给他有榜样。我们中间很多做父母的，如果你常常说，说死了也没有用，讲了100遍、1000遍、10000遍也没有用，容许我提醒你，你要不要回过头来看，是不是因为你只是说，你有没有花时间让他知道你真的爱他呢？你有没有让他有一个榜样，让他看见说，我爸妈说的，我爸妈自己也努力在做？如果没有，恐怕我们永远是那个说却没有影响力的，说了半天都没有影响力。为什么没有影响力？因为只是说。最后一件事情，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做父母亲的，我们很想给他们更多的时间，我们很想给他们更好的榜样，我们很想我们能够把基督的道理清清楚楚地教给他们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我们也只是一个软弱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也会做错，我也会犯错，我也会有不好的榜样，我很努力这样做，但是我会有失控的时候。我跟你讲一个我自己失败的经验，我跟齐梅师母，我们两个人呢，我们两个人其实不太常吵，因为我们个性都很温和，我们都不是那种常吵，我们吵架也大概基本上不会怎么真的大吵，只是不说话，那有几天不高兴就这样。但是有一次我们真的吵架，那个我现在已经忘记了，夫妻之间常常吵架，到最后你都忘了为什么吵，只记得就是那天很生气，到底什么事情？芝麻绿豆大的小事，没什么了不起的事。哇，那天气得不得了，我们两个吵，真的是吵起来。吵完到这地，我就觉得不行了，我不能再吵，我应该要出去，因为越吵火气越大。我说我离开好，我就要出门。我儿子那时候在，你知道，所以父母亲啊，我真的鼓励你，你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。夫妻没有不吵架的，走开来，到房间去，离开了，不要当你老是在孩子面前吵架，那个孩子是没有安全感的，那个孩子就很害怕。那个没有安全感带来的结果，孩子有很多的那种不安全，造成他很有暴力，会很暴力。求神恩待我们。你知道我那个儿子，我就出去，我出门，他吓到，他看到我们两个，他没有看到我们吵架，看到我们两个吵，他已经吓到了。然后爸爸又走了，他就更害怕，他以为我走了，不要这个，他就跑去了，就抱我，他就拉我的脚。那个时候他大概4、5岁吧，就拉住我的脚不让我走。可是我正在生气，我正在生气，那我就觉得我现在留在这里一定会吵得更厉害，我干脆出去。我其实啊，我的印象里我没有跟齐梅吵过几次架，就是那一次。但是那一次还真被我儿子看见。我后来因为火气很大，我就想赶快出去，我就把他推一下，我就推他一下，我说奶爹你不要拉爸爸，我就出去，我就走。他就有点就被我推开来啊。然后我下楼的时候，我就看他站在那个窗口啊，就最下面一直叫爸爸爸爸，一直叫。可是我在生气，我就走了，这件事情其实就过了。后来没一两天我们两个就和好了，就没事也就过了。
但是你知道，差不多到小那个他在四岁五岁的时候，乃迪六岁的时候，不是六年级啊，十二岁的时候，六年级的时候，这件事情都过了八年了。有一次他写一篇作文，那篇作文是我的父亲，他写学校给他的题目写我的父亲，他前面讲哦，我爸爸是牧师，我爸以前是新闻主播，写很多，最后一段他写说，可是有一次爸爸跟妈妈吵架，爸爸出去，我吓死了，我一直哭。哇，你知道有我是无意之间看到他这篇作文，我看到这篇作文的时候，我一直哭。我在想，我的儿子写一篇作文才600字，但是这一段占了大概1/3。我这么努力做一个好爸爸，但是我留给他心里面的那个深刻的印象，竟然是有一次我跟妈妈吵架。我真的像你说，我的印象里，我跟齐妹妹吵过几次架，但就那一次就被他看见，就留在他的心里面。我心里面很难过，说主啊，我这么认真的做爸爸，就那一次失误，怎么就让他印象这么深刻呢？但是谢谢主，最后跟你说一件事，做父母的你我，我们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，所以你要把孩子交在上帝的手中。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2:10。希伯来书12:10，是我们应该努力给他们时间，给他们榜样，给他们圣经的原则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人都非常有限，我们说不要在情绪里面管教小孩，不要因为打小孩是因为我今天发脾气，不要是因为我今天在外面老板给我脸色看，回家心情很不好，昨天他这样做没事，今天这样做我心情不好，啪给他一巴掌，不要在情绪里面管小孩。但是我们承认我们就会有情绪嘛，我们就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嘛，我们就会有做得不完整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坏榜样的时候。但是好在孩子不是在我的手中，孩子在主的手中。来，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2:10，一起来读12:10，一起来，请。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深深的父，我想不只是父，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讲父，指的就是父母亲。深深的父母亲，我们这些孩子们深深的父母亲都是怎么样管教孩子？圣经上怎么说？暂随己意，那就是跟着情绪嘛，就是我现在的情绪嘛。我想我们做父母都做过这样的事情，今天心情不好找小孩出气，我们中国人讲的阴天打孩子，闲着也闲着嘛，情绪不好，本他做这个事没什么了不起，因为今天心情不好狠打一顿，是不是该处罚？该处罚，没有那么严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心情不好。我为什么很生气？因为你不听我的，你激怒我，我揍你一顿。深深的父母亲，常常我们承认我们难免管教孩子都在自己的情绪里面，今天心情很好小孩这样做没关系，明天心情不好小孩这样做我狠狠揍你一顿，那小孩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对错了。为什么昨天这样做没被打，今天这样做被打了，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？后来他就觉得只要不要惹你就对了，所以当着你的面都做乖小孩，背着你的面坏成什么样你都不知道。弟兄姊妹，真的不要在情绪里面管小孩。圣经里面说，深深的父母亲，我们都随着自己的情绪管小孩。我们可以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但是我们承认常常管不住自己的脾气，那怎么办呢？唯有万灵的父，天父上帝管教我们，他的管教才真正让我们得益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容许我恭恭敬敬地说，把孩子从小带到神的面前来，把孩子从小带到神的面前来，你让他自己选择嘛，你让他自己选择，要我们不能勉强他们的，这里是一个宗教自由的，你不能勉强他们，但是你至少给他一个环境，让他从小认识耶稣基督，他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主，那是他自己的选择。
但是父母亲做一件事情，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好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把这个孩子带到圣殿里面去，让他有机会认识这一位用智慧、用公义、用爱照管他的孩子，这一位神。求主恩待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弟兄姊妹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今天这个世代弯曲悖谬，我们的孩子就每天在这个环境里面。我讲两件事情做结束。第一件事情，你知不知道有一次我做我在 Good TV 就是那个好消息那个节目里，我曾经做过另外一个节目叫家庭会客室。我主持那个节目的时候，有一次访问一个专家，那个专家来我们节目里面，他来谈一件事。他谈什么？就谈那个现在的年轻人都上网，都到网路啊。他说在网路里面有7000万个到8000万个色情网站。他在讲的时候，我就说停，对不起，停，对不起，停。我说为什么停呢？他说对不起，讲错了。我说对不起，你讲错，7000到8000个色情网站，7000到8000个。他就看我说，寇牧师，你落伍了，7000万个到8000万个色情网站，而且那还是公元2000年的时候调查的。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在你孩子的房间里面有7000万本、8000万本色情的杂志，就摆在那里，你知道吗？他随时可以进去看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孩子，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你说他不在情欲的事上跌倒，真的很难啊！你不把他交在上帝的手中，真的很，你管也管不住，你怎么知道他每天接触什么呢？把他带到神的手中来。求神恩待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，主啊，把你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。今天这个世代弯曲悖谬，但是如果你不把孩子交在神的手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根本管不住的。但是我不能，主能。我的孩子自从去了台北，他自己生命遇见神，现在他每天自己读圣经，不必我盯。他要去台北，不必我逼。谢谢主，他在神的面前他认真读书，不必我每天在那里吼叫，因为他的生命被主得到。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，我们都是照着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观念、自己的情绪管小孩，只有把他带到这一位神的面前来，他的管教才有效，他的管教才是真正对孩子最好的。求神恩待我们。弯曲悖谬的世代，我们的孩子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他们靠神的恩典做无瑕疵的儿女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弟兄姊妹，花一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。如果主光照你，你跟主你认罪说，主啊，我花太少时间在我孩子身上了，主啊，主啊，我花太少的时间在我孩子的身上，主啊，我有不好的榜样给我的儿女，主啊，我常常只是讲道理，我自己也活不出来，主啊，我常常想给孩子很多很好的，我却忽略了什么对孩子是最重要的。主啊，今天我回到圣经的源头及原则前面，主啊，你让我归回到圣经的原则，也让我照管我的家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来。你们求主说，主耶稣啊，帮助我，主耶稣帮助我，说我把我的儿女交在你的手中，把我的孙儿孙女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让我照着圣经的原则来照管我的孩子，然后我愿意重新调整我的时间，不只是给孩子最好的环境、物质、车子、房子、钱，主要把孩子带到上帝的祝福里面来，给孩子时间，给孩子榜样，给孩子属灵的原则，并且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来。我感觉我们中间有很多忧伤的父母亲， 你想到你的孩子你就很失望，说我的孩子怎么变成这样的，我管不住了。你跟主说，主啊，我管不住，我交给你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交给你，我向你认罪。孩子小的时候我没有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，其实现在我想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已经带不来了，主啊，我带不来你了，你来带，把孩子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耶稣你恩待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昨天很多忧伤的父母，请你跟主认罪，说主耶稣啊，我承认主耶稣我没有照着圣经的原则，以至于孩子现在的情况我真的很伤心，我真的无能为力，但是主啊，我仍然相信圣经的话，说在我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。主啊，我把我的孩子交在你的手中，把我的女儿交在你的手中，把我的孙儿孙女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你伸手接管吧，我管不住了，主啊，你伸手接管吧，我天天为他们祷告，主啊，直到你恩待他们，让他在神的手中成为生命有改变的。你跟主说，主啊，我们家要归回啊，我自己先归回呀，我先归回到你的面前来，为我的家祷告，以至于我的家可以归回，让我们基督徒的家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可以做神荣耀的见证，让别人提到基督徒的家庭会说，真的现在的这个事，这个外面的风气这么不好，但是那个基督徒他们的家还真好。主啊，不是我们好，是靠你可以得胜，是靠你站立得稳，是靠你，主啊，是没有路的有路，是已经失败的可以重新得胜。弟兄姊妹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会变成新的。我们在神面前，我奉主名祝福你说，若有一个家庭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这个家也会变成一个新造的家庭，旧事已过，已经失败的，已经弄坏的，已经好像改不了的，在耶稣基督里面都要变成新的。我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成为新造的儿女，旧事已过都要变成新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个信息为每一位做父母亲做祖父祖母的，主向你的心说话，起来祷告，起来在神的面前祷告，说主耶稣啊，把我的孩子一个一个交在你的手里面，有盼望的没有盼望的都交在你的手里面，因为在你就一定有盼望，你就是我们的盼望。来，弟兄姊妹，我邀请你开口，现在你把你的儿子女儿女婿媳妇孙儿孙女外孙外孙女一个一个，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把你的兄弟姊妹，把你的父母亲，把你的家人一个一个提名交在上帝的手里，你说，主啊，我管不住的交给你，我无能为力的交给你，我改变不了的交给你，主耶稣啊，求你施恩，万灵之父啊，求你接管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哦，主耶稣啊，主耶稣，我求你自己来施恩，主耶稣，主啊，把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，主耶稣，让我们的家庭归回啊，我们一家一家要归回啊，主耶稣，从我们这个主啊，今天已经在你里面的人开始啊，我们的祷告要把全家带回到你的面前来，我们的祷告要把儿女带回到你的面前来。